达义大和尚有声书，觉悟人生第二集，菩萨。心地观经曰：一切菩萨富有四愿，成就有情住持三宝，大海终结不退转，云何为四？一者誓度一切众生，二者誓断一切烦恼，三者誓学一切法门，四者誓证一切佛果。你知道观音菩萨的形象吗？
观音菩萨是古佛应世，悲心广大，随缘化度，普济群生，因此观音的形象亦不尽相同。根据《法华经·普门品》所记载，观音如同水中月，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或云：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观音有32种应化身，故有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的神通妙用。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观音的形象亦有不同的应化。人们常见的有以下数种形象。
第一，水月观音。
水月观音是在敦煌发现的一幅唐代供养绢像，画中有一尊水月观音，这是现存最早的水月观音像，目前收藏在巴黎居美美术馆。这幅观音像身后有一轮圆月，头上有一尊小佛像，右手持杨柳，左手拿宝瓶，坐在岩石上，一脚翘起，另一脚放下，踩在水池莲花上，坐姿悠闲，怡然自得。图中背景是一片竹林，脚下有池，池中有莲花、莲叶。根据张彦元所著《历代名画录》卷十品，记载中国最早绘画水月观音的人是唐代的画家周昉。虽然他的作品都已失佚，但他应是绘画或雕刻水月观音形象的先驱者。绘画水月观音造型的创作缘起应是《华严经·入法界品》里的善财童子去参拜位于印度南海岸边的观音住处普陀洛迦山。该经这样写道：有一次，有一位想学菩萨道的童子名叫善财，经丙色支罗居士介绍，知道观音住在南印度的普陀洛迦山，于是登山寻找，见到观音的住处有流泉浴池，林木茂盛，草地柔软，观音菩萨盘着腿坐在金刚宝座上，为众多的菩萨演说如何慈悲利益有情。唐代的水月观音形象，脸上有胡须，是男性的造型，但到了宋代以后，水月观音逐渐出现女性造型。元代颜徽所画的水月观音就是一幅典型的女性水月观音像。虽然观音背景还是有圆月、湖水、杨柳、净瓶以及瀑布，但在服装上和脸型上已大不相同。他所画的观音身披长袍，是一尊端庄优雅的女性观音。
第二，白衣观音。
宋末出现白衣观音，服饰装扮甚像宋末的女性，束膝的坐像，双手放在膝盖上。在杭州有一座白衣观音庙，名叫上天竺寺，就是白衣观音应化的道场。据说吴越国王钱镠在登基之前， 梦到了一位白衣女子，这位女子为了劝化吴王爱民如子，心存慈悲，故对他说，只要吴王有慈悲心，他将会保佑他及其家人平平安安，并且告诉他说，20年以后可以在杭州的天竺山找到他。钱镠登基为王以后，又梦到同一位白衣女子要求吴王给他一处安身之地，并允成为吴越国的守护神。吴王两次梦到同一位白衣女子，引起重视。有一天，吴王特地到了天竺山，发现了一座破旧的观音庙，于是发心重新起建寺院，供奉白衣观音菩萨，并命名为天竺堪经院。这就是上天竺院的前身。这座寺院现在已经成为当地十分出名的观音圣地。在《辽史》里也有记载，说白衣观音曾经住在北方的辽国，在长白山上，鸟兽都是白色的，而且没有人会伤害这些动物。据说契丹第二代皇帝德光曾在梦中见到身着白衣的秀丽女神，后来德光在幽州见到了大悲观音菩萨，才恍然大悟，知道梦中之白衣女神就是慈悲的观音菩萨。宋神宗时，有一位侍郎编织白从京师到江西林州，在路途中因暑热生病，他病卧床中，梦见一位身披白衣的女子，手持水瓶将水从她的头顶上洒下，当时变身顿觉清凉，醒来以后身心康健，病魔自然消失。他亲自经历观音的救苦，感恩菩萨的慈悲，发愿弘扬观音法门，并且四处搜集了古今有关观音菩萨的感应事迹，编成《观音灵感集》四卷，流传后世。
第三，千手观音。
亲手牵引观音菩萨的来由是根据《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记载。观音菩萨在千光王敬住佛时，受持大悲咒之后，从初地菩萨修行，即时升到八地菩萨，成就了无量威神之功德。为了悯念众生，饱尝祸业苦之烦恼，于是发了一个大愿说，如果我真能如愿利益安乐一切众生的话，那就立即让我的身体生出千手千眼。这个大愿一发，观音的身体果然生出千手千眼。观音有1000只手，每一只手掌心又生出一只眼睛，千手中有千眼，千眼中又现千手，千眼代表智慧观照世界，千手代表慈悲，以此救拨苦难的众生。千手千眼观音还有另外一个典故，传说在古代妙庄王有3个女儿，名叫妙言、妙音、妙善。最小的公主妙善既美丽又聪慧善良，从小笃信佛法，到了适婚年龄，她的父王想为她找婚配，没想到妙善公主不贪乐事而萌生出家之念，她父王一气之下将她驱出王宫。妙善只好到了一处深山古刹清秀烟修行，削发出家。妙庄王知道女儿真的出家以后，更是怒火顿起，除了对大众宣布不认妙善为女之外，还给她很多折磨。后来妙庄王得了一场大病，久治不愈，御医告诉他需要亲骨肉的手和眼方可医得好。妙庄王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求救大女儿妙言、二女儿妙音，但谁都不愿意失去自己的手眼去救父亲。 妙善知道此事后，不念父王旧恶，立即挖下自己的双眼，斩下自己的双手，制成药丸，救活了父亲。妙庄王得知此事后，内心十分愧疚。为了纪念这位像观音菩萨一样慈悲善良的爱女，立即请来一位工匠，塑造一尊全眼全手的观音像。没有想到，雕像的师傅将全眼全手错听成千眼千手，于是塑出了一尊千手千眼的观音像来。
第四，鱼篮观音。
在九世纪初，观音菩萨为了度化位于陕西东部一带的百姓，希望他们戒杀护生，广行慈悲，不要以打猎为生。于是他化现为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来到该地，提着鱼篮在卖鱼。没想到因为她的美丽，招引了当地很多青年男士纷纷来向她求婚。卖鱼的女子认为度化他们的时机已到，于是对着大众说，你们谁能在一个晚上熟记普门品，我就嫁给他。第二天一早，有20个人达到他的要求。卖鱼女又说，我无法同时嫁给你们这么多的人，你们谁能在一天之内能熟记金刚经，我就嫁给他。第三天，有10个男士能做到他的请求。最后他再度要求他们在3天之内背诵60000多字的妙法莲花经，这次只有其中一位名叫马郎的做到了。马郎把卖鱼女接到家中举行婚礼，没想到卖鱼女在成婚当晚忽然去世，马郎只得含悲将女子下葬。几天之后，来了一位老和尚，对马郎等人说，那个卖鱼女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女子，而是观音菩萨示现，目的是为了解救你们脱离恶业轮回之苦，希望你们少杀生，多增长一份慈悲心，爱护动物。大家听完老和尚的一番开示以后，颇受感动，当地许多民众最后都归信佛教，不再打猎杀生了。
第五，送子观音。
送子观音是观音菩萨化身之一，通常化现成手捧婴儿的中年妇女像，也有做观音双手合十状，前立一童男。送子观音的形象在中国佛教寺院十分普遍，其依据主要是来自于大乘经典的妙法莲花经。经中说，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这是送子观音的由来。因为观音菩萨常以慧眼观照世间，并以耳根寻声救苦，有求必应，因此只要心诚恭敬，口中诵念观音圣号，或读诵妙法莲花经、普门品，和心中默念观音，即可得子。观音菩萨的灵应不胜枚举，据说在晋朝景平年间，有个叫孙道德的益州人，活到了50岁，还没有儿女。有一位和尚是他的朋友，看到他因没有子女而整天闷闷不乐，于是对他说，你如果真想要个儿子，何不诚心念诵妙法莲花经、普门品。孙道德接受了和尚的建议，每天念经烧香供养观音菩萨。没多久，他梦见观音菩萨告诉他，你很快就会有一个大胖儿子了。果然不久，夫人就生了个胖乎乎的男孩。 《易祥记》中也记载观音送子的故事。南朝宋代有个名叫卞月之的居士，济阴人，虽然结婚多年，50多岁了，但一直还没有儿女，于是向观音菩萨祈求赐子，发愿诵《妙法莲花经》普门品1000遍，从此每天念经，将满1000遍时，妻子已怀孕，不久便生下一个儿子。多伦多湛山精舍的送子观音，已是广受信徒香客的恭敬和礼拜，时常看到很多人怀着感恩的心来还愿，并向达义大和尚说他们向观音求子，观音真的灵应，终于满了他们的心愿。不但亚洲的人深信不疑，即使是不信佛教的洋人亦抱着孩子来礼谢观音菩萨。正因为观音菩萨的灵感，今日湛山精舍每逢大节日，就有成千上万的香客来进香拜观音菩萨，所以说心诚则灵。
第六，杨枝观音。
普陀山法雨寺后侧有一庵，名杨枝禅林，以供奉普陀三宝之一的杨枝观音碑而着著称，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的宰相名画家阎立本年轻时画了一幅普陀观音大师画像，画里的观音菩萨头戴珠冠，身穿锦袍，右手持杨枝，左手托净瓶，真是栩栩如生。到了明代，这幅画为杨枝庵的当家和尚所珍藏，后来有一位老石匠发心，找来一块长方形青石碑，参照观音图像刻成了杨枝观音碑。从此杨枝庵名声远播，来朝拜的香客也越来越多。后来由于寺院失火，海盗趁机偷了观音碑，可是这群海盗的船驶来驶去，就是驶不出莲花洋，也就是普陀山这个地名。突然风起浪涌，海盗船剧烈摇晃起来，几个海盗怕石碑有失，急忙伸手欲抱，却像火烫似的惊叫起来。众寇凑近一看，个个目瞪口呆，面无人色。原来石碑上面杨枝观音的图像似乎活了，时而怒目相对，时而凡相全失。这些海盗有的也信奉佛教，以为自己得罪了杨枝观音，跪在石碑前叩头不止。后来石碑凌空飞去，向南天门徐徐而来，那石碑上的观音凡相清晰可见，而两条衣带仿佛徐徐飘动。于是全山僧尼纷纷前来，将杨枝观音石碑迎回了普陀山。
达义大和尚的结语是这样说的：
通过以上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观音菩萨和普陀山是有很深渊源的。而湛山精舍在加拿大兴建佛教四大名山，也同来自普陀山的观音菩萨结下了很大的因缘。2009年，中国普陀山佛教协会副会长韦航法师一行五人曾参访过加拿大湛山精舍。诸位法师对性空长老、乐度长老、成祥长老以及达义法师正在筹建的加国佛教四大名山工程赞叹不已。众位法师不仅赠送了杨枝观音的画像给湛山精舍， 而且为了帮助在家国弘扬观音菩萨慈悲济世的精神，特别在中国定制了一尊按照普陀山观音像的版本制作观音铜像，送给加拿大普陀山道场。2011年初，这尊珍贵的观音菩萨圣像顺利运抵了加拿大。2011年6月26日，中国浙江普陀山佛教协会会长道慈大和尚、副会长维航法师及净明法师等十位法师亲自赴家，与湛山精舍开山长老、性空长老、乐度长老及现任住持达义大和尚一道，共同主持了家国普陀山观音圣像的开光典礼。这尊镀金观音圣像高 4.9 米，是完全仿照中国普陀山33米高观音圣像而制作，标志着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济世精神在西方的弘扬。观音精神与观音法门的开示非常精彩，使许多信众更深入地了解了普陀山的观音菩萨。而最好的深入了解观音菩萨的方式，就是亲近礼拜观音菩萨，实践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宏愿。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撰写《觉悟人生》，2018年由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